欢喜阁有即个机会来甲大家斗阵来敬拜，哦嘛，感谢主人平平安安到教会。哦，那刚刚开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紧张？我是蛮紧张的啊，但是都平安，感谢上帝。哦，那我们要讲这段圣经哦，唔知啊，大家有看过即个圣经章哦？有，敢有人无读过，还是无看过？所以我假设大家都有哈，大家都有看过、读过。啊，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精彩啊，很精彩的一个耶稣讲的比喻，而且很有趣啊，就是你讨论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啊，就是好像大概可以明白，就是为将来做准备啊，关键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故事又一个负面的角色哦，又得到正面的评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是开公司，或者说你至少是个主管哦。如果你手下帮你管理的人，按你做代志，你会给他正面的评价吗？应该是不会哦，应该是不会哦。但是这个比喻里面，他居然是这么正面哦。我不下面哦，我们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哦。我想邀请大家哦。我最近在准备我的考试，其实我已经考完我的信业部分了，我下礼拜要考就业跟口试，希望一切顺利，所以我最近读很多圣经。讲完这句话有一点汗颜，平常没有读圣经，考试才认真读，没有。好，我邀请大家想一个事情，请问大家看到什么东西？这个图大概跨点下面。我调钢筋。马桶，好，真好，马桶盖、马桶水箱哦，看得很仔细，各个零件都有哦。好，我被请问一下，啊，你们没有看到漂亮的红椅子吗？不是，我还挑了一个跟教会的红椅子有点像的。哦，大家看这个红椅子，这个可能是一个电影院，或是音乐厅，或者剧院哦，但是。为什么你们先看到马桶？因为有点奇怪啊，就是这个周围漂亮的绒布的这种红椅子，跟马桶很不协调哦，很不搭哦，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先注意到马桶。那为什么我放这个图呢？不是让大家醒脑而已哦，意思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路加福音，路加其实是一个很会写作的人，他的写作笔法非常厉害，他很喜欢用这种反差啊。人在反差之中会怎么样？你会注意到那个奇怪的地方，这就是路加很擅长的一种方式。你在这个奇怪的地方，你会觉得困惑，但这个困惑就是要提醒你，或者说挑战你的地方。那路加是一个真的很厉害的人，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他还有一个，有人这样说了，他有一个叫做财富滤镜啊，没有人这样说，我自己把它发明的，就有人这样讨论了，我把它用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讲，就是路加有一个独特的跟其他福音书不太一样的写作的方式，他有一个有点像滤镜，大概刚在下面叫做滤镜，大家有拍用手机拍照吗？有一些效果是那个人会看起来更年轻，脸更小，眼睛更大，更漂亮，像化妆过那个叫滤镜类似那样子哦。啊，路加也有这样子的滤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不熟悉哦？路加写到很多跟钱有关的东西，有没有那个要盖仓库的灵魂？哦，那个后面有那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比喻，路加写很多跟钱、跟价值观有关的经文。路加很喜欢用这个东西来谈，因为我想这个大概很明确，就是你对钱的看法，或者说你的对金钱 的看重程度，大概会反映你的价值观。那路加很喜欢挑战这个东西，今生的价值观，永恒的价值观，路加很喜欢挑战这个东西。有一个可能，大家知道路加福音是写给谁吗？提阿非罗。哦，他路加福音有一个明确，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他有一个明确对象。哦，提阿非罗，路加使徒都是写给提阿非罗。哦，提阿非罗，我们在纯粹看和合本看不出来他的地位，但有人推测他的地位其实非常高，他可能逼近 所谓罗马帝国的元老会。元老会是什么意思？是可以选皇帝的。罗马虽然叫皇帝，可是他是选举出来的，意思这个人是罗马最有权势的那一群人顶峰之一啊，就是有一群权倾天下的人一起开会，铁亚菲罗可能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即将进入那个圈子的人，就等于他是当时整个地中海区域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啦，之一那个圈子的人，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路加特别想要挑战他的价值观，或者想要呈现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对人的挑战，所以有这个可能，研究者这样可能。那对我们而言，就是路加似乎是要在这种奇怪的写作方式当中，对我们有一点挑战，邀请我们回应。另外，听听你，另外看这个你啊，你要回应，你要想我可以做些什么。你要站起来做一点什么，就是你读了耶稣的故事，听了耶稣的福音，邀请你做一点回应。那至少在一些比较表象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的这个重点，就是或者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你有什么资源合适的使用它，然后照顾你的灵舍，这是上帝喜悦的。你不是霸占的资源，你不是把资源握在你的手中，不管是钱财还是影响力还是什么，你不是有那些东西太好了，我很享受，而是照顾你的灵舍。这跟那种罗马帝国里面抢资源的概念很不一样。你是分享资源，照顾别人，分享资源，安慰别人。这是路加想要提醒出来的挑战。今天的前言比较长，邀请大家去想一下路加为什么写这个东西。那我们要进入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一个危机是什么？这个管家被赶走了，管家一开始就直接讲，就是管家被告状了，他要走。我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这个模式，就是一个有钱的可能是地主，通常那个时候的有钱人大概不太是那种跟我们现在这种高度资本化的那种企业层是有钱人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有钱人大概就是地主，就是你土地最多，所以你是有钱人。那土地最多意思通常表示你的跟统治者的关系不错，因为国家才会允许你有这么多土地，意思是你在公共参与各方面是蛮有话语权的人，你有一点影响力，不是只是很会买地投资的地主。跟现在你要改变一下我们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的地主很多是慧眼识英雄买地，但是那个时候的地主可能不太是，可能是他祖先里面或者他的前几代里面是军人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他是诸侯还是什么这一类的，所以他占了很多土地，不是精准投资而获得土地，不太一样。所以他大概需要一个管家来管理众多他很多的土地、佃农这些人。他大概有人这样推测，他大概这个地主不是一个恶地主，是一个应该还不错的，所以那些人不会说管家侵占了很多没关系，反正老板更坏没关系，所以这个地主大概平常态度不差，他订的东西大概也合理，就是其他人在或者说在那种社群当中是大家对他的评价不差，所以才会有人看不下去向他举发。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呢，大概这个管家真的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可能是允许的，大概人之常情，我就推测，可是他大概太夸张，所以还是被解，或者他态度太差，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原本是他大概就是形象不好，又做了过分的事情，然后被检举，所以他就被主人叫过来，主人跟他说：“哇，这个某某某，我知道你背着我干了什么事，你现在要把你的做的事情，把你的这些账交代明白。”而且原文的意思就是把那个账跟记录交出来，就是你不能再管这个东西了，主人自己收回来，可能另外找一个人或自己管理，那反正就剥夺了他做管家的权利，所以他的危机就来了，就是糟糕，他离开不做管家，名声又不好，是一个不诚实讹诈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呢？我邀请大家重新看一次这个经文。有研究者认为，就是研究的人，拍摄我都在读这个，所以稍微介绍一下，不是要卖弄我的，就是有人这样邀请我们看这个经文的结构。我把 列出来，这样比较清楚。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文学式的排列的方式。哦，我们这样直接看叙述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仔细看结构会发现，它其实这段经文的前面熊头前跟熊后面都是主人跟管家的对话。那中间有两个问题，就是他说他要怕要饭嘛，怕羞，然后去工作嘛，又没有力气，这两个原因。然后减免的也有两个人，麦子跟油啊。我们仔细想一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文学式的表达？他会只减免两个人吗？一定不是嘛？可能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甚至更多，就一定超多。但他只写了两个人，有点是故意要对比前面那个丢脸跟没有力气，所以他这里就写了两个。所以他是一个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蛮清楚的文学式的结构。那通常这种结构啊，熊丢鸟还是最中间那一节，或者说它是一个关键啊？关键是什么？他想到办法。他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做，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就到了中间，有点一个大转折，他就前面的油，前面的麦子。好，我们这样看，可能看不出来那个油跟麦子的价值，要经过一些换算，我就直接讲结果就好了，我们不用换算哦。那个结果换算成现在的美金的购买力，可能是十万到十几万美金的价值。哦，十万十几万美金就是相当于一个还可以的人的年薪，可能不错。我其实不知道美国人都赚多少钱啊，就可能还不错的薪水啊。就是他减免的其实是你要把它想成是年薪等级的减免，就我减免让你免去的东西是你的年薪的这个概念，就很多，所以那些人会超级高兴，会超级感谢他。哦，所以是就是你可以体会为什么他这样。会相信他做了这个以后会得到大家的肯定跟接纳，就是这个减免的细节，都是因为他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有这个灵光乍现。好，我要邀请大家不要只是听，要想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件事。他不是被免去职务不能做管家的吗？哎，为什么可以？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哦，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是在读书的时候读到的。就是人家提出说，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当时的人资讯交流系统很落后，所以主人免除他的职务这件事情，在那个当下，只有谁知道？主人跟他，其他的那么多的佃农，十人、十几、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知不知道？他们没有赖群主啊，没有说我现在讲谁谁谁不再做管家，大家注意他接下来讲什么，你们都不要理他，有这样吗？没有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他有一点跟时间赛跑，在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之前，赶快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你看经文的写法也是，好像他很立即的、快速的、接续的赶快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跟时间赛跑，然后就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有一点点很他的聪明在于说，他用他这个可能很快就要变康，很快就要失去影响力的最后时刻，哦，赶快做一点事情，哦，改变了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大家原本大概都，你谁会喜欢受？你们很喜欢美国的叫国税局吗？你们很喜欢国税局吗？不可能嘛，没有人喜欢收钱的人嘛。所以，但是他改变了他自己跟那些。邻舍的关系，或者说那些佃农佃户的关系，哦，他已经是原本是一个他犯错了要被革职，原本是一个大危机，可是变成了经过这个有点像是超前部署，哦，这个很聪明，这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台湾流行的词，哦，就是很会为未来打算的人，他开始做这个准备。那他做了什么准备呢？他就是免去了别人的大量免去了别人的债务，哦，所以让他在。不能当这个管理者的时候，这些人都怎么样？欠他人情嘛，欠他人情债嘛，而且是欠他很大的人情债嘛，所以要开始可以照顾他。所以他原本成为一个从过街老鼠变成英雄人物，这是这个管家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小结论，哪些人他会 懂得为未来做准备，他会积极的，而且他知道风险即将来临，他一定会积极的为风险来做预备。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他说这个今世之子，意思就是他只贪图这些可见资源的人，他只贪图今生平安的人，都比你们这些光明之子或者说知道永恒的人聪明，因为他很知道怎么做准备、做预备，保护好自己，让自己有好的生活。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那经文的重点更是把未来不只是现世的将来，而是永恒的将来，延伸到永生。所以他其实在我们读这个比喻，也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作者想提出来的反问：那基督徒是不是也懂得为永生做准备？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永生的确据跟把握，那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心力，我们怎么把这样子的美好的确据盼望把握来跟世人分享。这一样是路加福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不断要对我们发出的提醒，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分享出去，我们有没有用我们手边的资源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没有成为在这里有影响力、有散发出福音的火热的一群人？这一样是对我们很大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再去思考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狡猾的管家。因为我的圣经的中文标题其实是不义的管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就是就类似狡猾的或是不义的管家，就是他明确是一个怎么样负面的角色，可是却用一个正面的教导。对，明确是一个不好的人，你会想跟这种人做朋友吗？哪天他利用你，你也不知道，你大概不会想跟他做朋友或者跟他一起工作。可是在经文里面却是如此正面。有研究者发现这也是路加很会的一种手法，我自己把它命名叫做岂不是羞耻，就是他用一个反派来传递一个正面，或者用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来传递正面的意义。大家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抽象？不会很抽象啊，我们很懂啊，我们很会讲这种话啦。如果你照顾你的小孩，你小孩都不听话，你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你会怎么骂他？你会说我照顾一只狗或猫都比你听话，类似。我不是说你们会啦，就是有你们可能你们笑就表示你们听过类似的话嘛，或者你们很可以明白类似的概念嘛。就是我照顾一个狗狗，知道我叫它都要回来，我跟你讲话你转头就走，就类似这样的情势嘛。就是啊，你比狗好，你岂不是更该听我的话吗？大家可以懂吗？用一个反面的或者地位比较低的例子来解释一个正面的人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更应该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几个类似的经文，就是一个意思要表达，就是一个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子做跟思考，那一个更好良善的人岂不是会这样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come to your mind， 就是路加有一些类似的经文，就是在11章有一个讲祷告的，就是如果你棉被不够了，食物不够了，你一直去拜托你的邻居，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你的邻居会怎么样？随便给你一点东西打发你嘛，随便。那重点是邻居很好吗？不是，是一个不好的人都会愿意，那上帝的恩典岂不是更大更多吗？路加表达的，有没有发现这也是一个岂不是更好的概念？大家有没有再想出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不义的官，有一个富人一直去找他，他不是一个好官，他不是一个照顾人的父母官，他就是一个官僚，可是被你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也会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一点方便帮助你一下，那上帝岂不是更愿意听你的祷告吗？就是路加有一些这样的比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这段里面也是一种类似的概念。路加要讲的就是一个懂得永生的人，你岂不是更应该懂得为未来做好准备吗？这是路加想要表达的。那我们还是要想一下，那这样1到8节，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讲到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我们大概可以明白。那9到13节 又讲了钱财，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两段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前后分段的关联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一样，可以从第八节延续往后面看。我们理解了一到八节的重点，一个有永生的人更愿意为将来做准备。那路加马上直接发出一个很具体、非常具体的挑战。那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资源？怎么使用我们的钱？你可能不用把它只想成钱财了，资源、影响力、时间、心力都可以。那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用永生的角度、立场来做这些事情？那路加想要把这种用永恒的心态来管理资源、界定做，这就是一种忠心。因为你把上永恒的上帝托付你的资源跟能力用在正确的地方跟方向，这就是一种忠心的管理，而且忠于上帝对你的托付，然后正确的使用这些东西，这是合理的。因为你不是在侍奉钱财本身，而是侍奉那一位在永恒中统管一切、赐下资源、赐下恩赐才干给你的上帝。就是你用这种角度来思考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九到十三节跟前面一到八节的连结。好，这段经文的大概这个复杂又还蛮，其实蛮有趣的经文，我们大概解释到这里。那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用永恒的角度为未来做准备，我们用我们拥有的东西是很永恒的为未来做准备。看起来，哎，对不起，我打错了。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或笨蛋，怎么办？我打错了，不是不像啊，就像一个疯子或笨蛋，该怎么办？为什么我这样说？我来美国之前在神学院工作，在新竹的信义神学院工作了六七年左右。那在神学院工作其实很忙碌，周末都很忙碌，就我自己教会有服事。那神学院也有很多要去外面拜访教会啊，然后很多时候都是用周末或者去教会讲道、去教会服事 的时间，或者我们有一些讲座课程什么在教会，我们都要去预备去举行或者什么，所以我周末都几乎是很忙碌的，很少有空，或者就真的很少。那我记得有一次过年，我跟我的表哥们在一起吃饭，我们的家族我有三个表哥，我们就一起聊天吃饭，他们就约说找一个周末我们去露营吧，我就觉得很好，因为小孩子很喜欢啊，他们小孩跟我们小孩都差不多大，我就说好。然后过年嘛，大概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然后我就拿开我的行事历，就跟他们说，好，你们猜我约到几月？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我就跟他说，我这样看起来国庆连假我有空。他们三个就一起，有没有在吃饭哦？一起停下来，然后转过来看着我说：“现在一月，我们要约时间。你跟我说你十月才有空，你到底有没有约？”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你不是现在才一月，你了不起约三月、五月、六月已经很多，你居然说约到十月？我说不行，我又中间都真的都安排好了，就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再调动，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十月，就很奇怪。但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我真的要讲的不是这个，我真的要讲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一个在美国的华裔第二代，他父母应该是中国人，应该是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文革的时候逃出中国，然后来美国定居的，然后他应该是这样画中国的后代，然后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也很想要当宣教士，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事件。然后他去印度，不是印度本土，是印度外的一个岛。然后那个岛是基本上停留在石器时代，就是跟现代文明没有什么往来，就一群算是很土著的原住民，然后跟人类，而且有高度攻击性，然后高度封闭，所以一直维持这种最原始的面貌，然后没有跟文明社会有什么往来。然后这个人知道了这个族群，他就很想跟他传福音，很想。那他中间有很多人劝阻他说不可能，过去的人跟他互动，只有很当地的人偶尔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后， 交换一些东西，这样而已。他们基本上不跟外人往来，而且充满了攻击性，非常危险，请他不要去。可是他就觉得不行不行，很明显他们不认识耶稣，那里没有福音，他很希望可以把福音分享给他们。然后就住，先搬到印度去，然后住了好一段时间，然后试着透过一些认识这个族群，应该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北哨兵岛吧，认识这个族群 的人，学一点他们的沟通方式啊，语言，就是、他做了一些功课，然后也打了一些疫苗啊什么，做了一些准备，不要让你的现代人的文明 的一些病啊什么影响他们嘛，所以他真的做了一些准备，然后就去，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被攻击，然后就逃跑，然后第二次他还是去，那这一次他就没有成功逃走，然后就死在岸边，然后就这样子了。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对他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大家有印象吗？或者大家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大家可以猜猜看，媒体对他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是负面的，蛮负面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过度浪漫、过度天真，然后没有做好准备的冲动的年轻人。那也有人说，这就是一种基督教的帝国主义，或者基督教的文化侵略。你们人家那群人好好的，这个结果这个太天真的年轻人，硬是要把自己的基督教文化传进去，果然没有好下场。就是他，这事情发生之后，他的评价是蛮不好的，就是蛮多新闻媒体都是用这种不好的角度来报道这个事件。但是后来大家越来越认识他，因为可能就开始有人就跟他身边的人做访谈，因为其实还是一件大事嘛，一个美国的人然后死在印度的一个小岛上，还是一个大事，就大家开始去访问他身边的人，然后也看到了他的日记。然后访问他几个他的好朋友，然后才慢慢发现，哎，他其实不是真的很冲动，他真的有好好做了准备，好一段时间，然后做了，就刚刚有稍微提过，他已经语言也好，文化也好，然后身体疾病的准备也好，他其实真的都算是在可以的范围内都做好了准备。然后他也发，后来的人也发现他的日记，他是有这样写，他就说，你们可能觉得我做这些事是疯了，他说，但是。对我而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永恒的盼望。我很清楚，从永恒的角度来讲，让这些人可以认识耶稣，让一个族群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教会，没有任何福音事工进去过，我透过我的一点点付出，可以让这些人认识耶稣。我这样做，他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然后大家也在他的日记里面发现，他其实也都做好了他可能会失去生命的准备。他在日记里面也有这样的段落写说，如果我被杀了，如果我真的发生这个死去的事情，请不要迁怒他们，也不要迁怒我的上帝。对我而言，我还是用那种很永恒的眼光来思考这个事情。我热切盼望的是看到这一群完全不认识耶稣的人，因此有人跟他们分享福音，有一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在上帝的宝座前，用他们的语言、文化，用他们的生命，向神献上敬拜。对他而言，这还是最宝贵、最重要，最能够让他思考他的人怎么使用他的人生的事情。然后有一个，我后来也读到一个报道，是应该是今日基督教的报道。有一个就是就在芝加哥，就是我们的惠登神学院的一个宣教的主任，我忘记他的名字，我不确定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惠登。他就写了一个回应，他就说，虽然一开始很多负面的批评来写这个年轻人，他说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21世纪的文明社会了。他说，但是我们回首教会历史的2000年，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世界需要耶稣，这个堕落的世界需要耶稣的福音。在过去的一两千年，耶稣基督的福音本来就是许多人用生命为代价分享出去的，不管是初代基督徒坚持信仰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或者 数百年来的宣教士，很多宣教士出去就觉得自己不一定回得来的。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那当初来亚洲的或者去非洲去哪里的宣教士，不管是不是受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是很多宣教士本来就是付出生命为代价在做福音工作的，这代价在当时很多人眼中也是觉得是愚拙的。但福音的事工就是这样，这一群可以说是这群笨蛋、这群傻子、这群愚笨的人，付出代价，舍弃了自己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生命，可能是资源，可能是心力，可能是工作的机会，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抛下了这些东西而参与了福音的事工。我讲这个想邀请大家来比对一下，刚刚我们讲那个聪明的管家，聪明的管家因着自己的缘故为未来做准备，可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有一群人或者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是为着耶稣的缘故做一个笨蛋，为着福音的缘故是选择这个世人眼中看为愚拙的事情。那我们读刚刚讲那个美籍的年轻人的故事，大家可能也会想起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历史事件，是在上个世纪中旬，这个吉姆艾瑞特跟他的几个朋友在亚马逊的奥卡族，就是他们在那边的宣教事工。大家可能对这个故事呢，大家有拍成电影，然后以前主日学都会放给小朋友看，他们在南美洲向奥卡族宣道，然后他们这五个人后来都全部遇害，五个人全部都死了。但是他的太太也讲了一个类似的话，大家应该很熟悉，可能大家我猜大家可能略略都有听过这句话，直接翻译成或者简单翻译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为了得着那永远不会失去的，那我们失去了无法保存到永远的，这样的人不是笨蛋。因为这个英文比较好懂，中文好翻译有点不容易理解， 但也没那么难。什么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永恒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的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什么是无法保存到永远的？对这些宣教士来讲，现世的生命，或者现世的一切我们拥有的东西，可能对宣教士人，他们那五个人都是很好的大学，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很好的生涯，很好的工作机会。他说那个本来就是会失去，那个本来就有终点，有一天都要抛下。我为了永恒的东西抛下了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笨蛋。所以我们可以再跟这个聪明的管家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来做一个对比。这个聪明的管家，他用了主人的恩慈权柄为自己做准备。那我们刚刚读了，不管是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美裔的宣教士，或者更早的那几位去奥卡族宣教的，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他人，为别人的生命，为了福音的使命而做好准备。我们大家可以对比上面那一个管家，圣经讲是今世之子，那这些宣教士，或者其实我们也是，是光明之子。那一群人是管家被主人夸奖，或者被在比喻里面被夸奖是做事聪明。那这些宣教士，世人以为愚拙，世人看他们为笨蛋，或者说傻子，怎么会做这种选择呢？行无功啊！可是我也相信，或者我相信你们也相信，上帝会肯定这些人付出的选择，更懂得什么是永恒。再一次邀请大家想这一句话，这个世界需要耶稣，福音本来就是许多的人用生命为代价。我想我们不一定都要走向这个，我们不一定都要走向生命的，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多走一步，我们总是可以多付出一点，多关顾一点，多打几通电话，多陪伴一些人，多邀请一些人。也许人家觉得你很笨，你干嘛一直打，那个人又不会来，你干嘛一直找他，他就不是一个会信耶稣的人啊。也不一定啊，也许很愚拙，也许很傻，那我们可以学习一种为基督的愚拙，学习这些宣教士的精神。好，我想讲的比较久，那我要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这个比喻的真正主角到底是谁？或者说这个比喻里面最关键的人是谁？我们这样读觉得是管家，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欸，他宕机了，哦，他，哦，可能是太久在抗议，哦，这个比喻里面真正关键的人物其实是这个主人，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比喻跟前面一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是什么比喻？路加福音15章有一个连续三个比喻嘛，丢钱的、丢羊的、丢儿子的，哦，不是丢儿子，浪子离家的，哦，然后接着这个比喻不义的管家，因为前面那三个比喻太有名了，我们会以为那三个是一个段落，这个不义的管家是一个另外一个段落。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经文啊，15章的一开始是这样讲的：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听他讲道。然后耶稣就用比喻说，开始讲丢羊的比喻跟失钱的比喻跟，然后讲完以后说，耶稣11节是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进入了浪子回头的比喻。然后在16章开头是这样说的：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所以你有发现，在叙事者的段落分里面，他不是15章三个比喻，16章一个比喻，不是，是耶稣连续讲四个比喻，哦，就是你很明确的从这种文艺的表达，你会发现这是四个比喻，而且第三个比喻跟浪子的比喻有非常多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地方，哦，这里有讲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即便是和中文你都可以看得出有一个一样的字出现在浪子回头比喻，小儿子怎么样浪费爸爸的钱，欸，是一样的字，希腊文是一样的字，哦，是一样的字，哦，然后在文艺上，在用字上，还有这两个比喻都有一个关键，请问改变小儿子命运的是他回头还是他爸爸接纳他？因为他回头，他原本说我回来怎么样，当什么工人就好了吧，工人就好了。那改变他生命命运的是什么？爸爸的接纳。我们刚刚都发现了，关键是爸爸接纳他，拥抱他，给他戒指，为他杀猪宰羊，就是杀牛宰羊，接待他。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也是改变管家命运的是他的聪明还是主人的态度？应该是主人的态度哦。主人没有跟他计较，主人肯定他。好，所以我们发现，欸，在这个比喻里面，关键点还是这个主人。那我们可以体会，不管是那个父亲还是这个主人的象征是谁吧？是谁？是主上帝嘛？上帝的恩典接纳回头的罪人。上帝的恩典接纳这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上帝接纳他，哦，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漫画，哦，这是我的以前路德神学的课本的一个漫画，哦，有一个人在爬楼梯，对不对？然后他可以爬到天堂吗？还是谁掉下来？画这个有一点点胡子、长头发、穿着袍子的漫画，在基督教的漫画里面，通常指的是谁？耶稣嘛，耶稣嘛。所以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爬上去的吗？现在是圣诞节，刚好是圣诞节。圣诞节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耶稣，耶稣为我们而来。所以我们好像的确是为永生做预备，但我们还是要明白关键是什么。是耶稣为我们而来，所以不是管家的努力，而是这个代表象征着上帝的主人的恩赐，让这个管家有了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善用我们的一些资源，我们的心力、时间、影响力，照顾我们的邻舍，分享福音，看到别人的需要，帮助他们，我们还是尽我们一切的努力，但我们要非常明白，不是我们正确的投资进入永生，好像可以领一个报酬，领一个工价，还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牺牲跟保护，使我们活在留在永生当中。只是我们也十分的清楚，我们就是一群领受了这样莫大恩典的人。上帝也邀请我们分享这个恩典的故事，求主帮助我们，哦，在靠近圣诞节，那我们也为着教会的未来聘牧一直在祷告祈祷。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个人也想一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参与教会的事工。相信这还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讲，从永恒的角度最重要最宝贵的投资，让我们的生命连接于上帝，靠着神来多结果子，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认识这宝贵的福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来，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我们每个人的缺点与限制，但是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而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乐意去照顾别人，去分享福音，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实践你叫我们去爱邻舍的使命，去回应福音的使命。求你继续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想的不是好像要多努力的建造教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回应你的呼召，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把耶稣的福音分享出去。求你帮助我们从自己做起。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